个关于这个贸易顺差的问题啊。这个贸易顺差呢，在2020年以后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飞跃，从5000亿到6000亿到8000亿到9000亿再到1万亿啊。去年是什么？去年是 1.2 万亿，接近 1.2 万亿的一个水平啊， 1.18 万亿的贸易顺差。那你说这么多的钱我们怎么赚来的啊？为什么能赚这么多钱啊？两方面原因。第一方面是海外需求啊，海外需求确实比以前扩张了，尤其是2020年以后啊，海外印了很多钱，尤其是美联储啊也印了很多钱。印了那么多钱以后啊，整个的总需求其实在扩张，也就是全球化的这个程度啊，比以往有一个更是大程度的一个跳跃啊。第二个就是什么？第二个就是这个贸易顺差的来源在于我们这个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啊，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就是我们在2020年以后，就像刚才这个女士说的啊，我们在新能源汽车啊、锂电池啊包括机电产品啊，甚至包括芯片出口啊，各方面都有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提升，就是我们这个随着这个产业链啊，在不断的去爬升啊，不断的去爬升，所以我们自身的这个世界工厂这个制造能力啊，产业链的跃升能力呢，确实这些年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包括我们汽车出口是吧，从过去的100万辆到现在700-800万辆啊，到这个出口达到什么，我们的这个出口的体量啊，汽车出口的体量终于超过了这个啊日本这个海外汽车出口的数量啊，出口出来。就是这两方面的原因呢，造就了我们贸易顺差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台阶的一个上升。那如果你是根据这个贸易顺差的上升啊，就认为人民币升值会持续下去，或者说人民币持续走强呢，其实关注的这个点呢就比较薄弱，或者说几个支柱里面只关注到一个支柱。那我们来讲，就是说在2015年的时候啊，比如说一个反例，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当时这个贸易顺差也是非常大的。贸易顺差当时2015年当年有5000多亿，那这个5000多亿是怎么实现的呢？当时其实是我们实现了一个叫做衰退式顺差，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内需比较弱一点，进口啊的金额的下降速度比出口下降的快，所以我们出现了一个衰退式顺差。当年2015年贸易顺差其实是非常大的啊，但是我们在2015年整个呢，就是人民币我们有一个快速的贬值，当然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国内发生了股灾，还有就是在2015年那个周期的时候呢，我们的什么呢，我们的房地产其实啊整个这块也比较弱啊，压力比较大，我们是涨价去库存，其实从2015年下半年或者2016年开始，2015年整个其实融资这块还是偏弱的。所以说第一个反例是什么呢？第一个反例就是站在2015年那个时点，我们那个2015年贸易顺差其实远超过去前十年，比每一年都强。就是在那么大的贸易顺差的情况下，你发现哎，人民币依然出现了这个持续的这个贬值啊，持续的贬值，而且贬值幅度还比较大。所以说想告诉大家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贸易顺差这个事情啊，它不是单一能够决定啊，单一决定这个汇率的这个因素。而且呢，这一次啊，如果你觉得这次贸易顺差很强的话，就是一个主导因素的话，其实这一次的这个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啊，应该潜力远不止于此，就是应该达到什么？应该达到 6.2 啊、6.3 啊，像17年啊，包括21年的那种升值幅度。啊，二一年这种升值幅度啊，但是明显这一次人民币相对美元的升值幅度啊，它是小于欧元对美元的升值幅度，也小于瑞士法郎和瑞典克朗对美元的升值幅度，同时也小于加拿大大元和英镑对美元的升值幅度。就是在相对美元的几个货币里面，包括东南亚的一些货币啊，其实我们都没有相对美元的这个升值幅度大。换句话来说是什么呢？换句话来说就是说，人民币相对美元虽然是升值的，但是人民币相对美元非美货币很多的非美货币呢，我们都是贬值的。好，这是第一点啊，就是让你打破这个你的这个幻想或打破你的误区啊，就认为贸易顺差高啊，人民币呢就有源源不断的升值动力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其实资本向下的这个逆差的问题啊，因为这个东西也比较敏感啊，但是资本向下呢，确实我们长期是逆差，这是导致我们的外汇储备呢长期没有太大的变化啊，一直在3.3万亿左右的这个徘徊啊，这个徘徊。我一直讲啊，决定人民币汇率的它不光是什么，不光是外部因素，还有内部因素啊，内部因素这一波为什么在美元如此弱势的情况下，它的升值幅度没有那么高呢？啊，没有那么强呢？啊，其实这就是就跟内部的一个因素有关系啊，内部因素有关系。很多人认为说，哎，一个通缩的环境是有利于人民币升值的啊，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啊。第三点呢，就是关于这个美元的判断啊，美元的判断，这个美元的判断是什么呢？这个美元的判断呢，认为就是很多人认为美元会走弱啊，或者会认为美元去走弱，而且呢，把美元从去年110啊，然后跌下来以后的这个接近长达快一年的这个盘整啊，认为是一个弱势美元的一个表现啊，或者是认为有可能继续更加弱势的一个表现。那我呢不这样看啊，我恰恰认为什么？恰恰认为这是美元啊实现一个中长期筑底的一个表现啊，一个表现。我在美元的看法上啊，从来都表达一个观点，就是我对美元不会看得太空啊，不会看得太空。有很多人认为美元的信用要瓦解啊，或者美元要崩盘啊，我一直讲罗马非一日建成，也非一日崩溃啊，更不要说我们这个整个世界本来这个金融体系呢就构建在以美元为基础的核心的一个货币框架之下，所以在这个货币框架之下，只要就是说。整个全球化目前这个秩序啊，这个经济秩序啊，不要全部就是推倒重来，或者什么搞的是世界大战什么的啊，是在整个美元它的这个基础的属性里面有一个避险属性啊，包括它这个基础属性里面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啊，这个你看在2020年疫情的时候，当时是不是美元指数狂涨啊，是不是各国都要跟美元做货币互换啊，还有2008年的时候，当时美国发生了次贷危机啊，美国经济如此的严峻啊，但是美元是不是出现了反而极端的上涨，这些啊都告诉你，站在现在的一个贸易金融货币框架之下啊，美元的地位是依旧不可替代啊，依旧不可替代。美元可以被逐渐削弱它的地位，比如说它在这个全球支付结算储备啊货币的比例可以去受到一些冲击，比如说欧元冲击啊，比如说咱们人民币啊越来越流通的多了啊，对它有点冲击，但是它的这个基础的啊霸美元霸权地位暂时还确实看不到啊，看不到瓦解的这个迹象。所以说每一次有你会发现，每一次世界有危机的时候啊，美元会反而会走强。世界稳定的时候呢啊，美元走弱不一定不绝对啊。世界稳定的时候，如果美国的经济增速相对非美国家的经济增速快啊，然后增速强，美元也会走强啊。比如说2022年啊，这种强必须什么？必须是异常的强 啊，就是美国经济的增速它超过非美经济的增速，比欧盟强，比日本强，比韩国强啊，包括比我们也增速也快，增速快，韧性强啊，通胀高啊，然后利率急，加息利率急啊，利率高，如果能出现这种三高的话，美元就有可能在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下啊，走出一个比其他非美货币强的一种状态和走势啊，走势啊，这是所以这是关于美元啊，美元指数。